京东物流本周五5月28号预计挂牌发行总计6.09亿的新股，约占公司总股权的10%，其中包含在香港发售的近1830万股。经过上周的公开招股后，已经有高达137万名散户投资人认购，创下约700倍的超额认购率，动资金额更一举超过5551亿港元，大约是715亿美元。除了散户投资人，京东物流据报载也已经引入7位基石投资者，包括软银、淡马锡、黑石和中国诚通控股等，共同认购约117亿港元的股份。虽然受到投资人的热捧，但京东物流上周五5月21日却将招股股价定在每股40.36港元，接近先前所公布之每股39.36至43.36港元价位区间的下限。在此保守的定价前提下，此一公开发行案若加计超额配售的36亿港元，总集资金额将上看282亿港元，公司整体的市值也可望达2458亿港元，大约是316亿美元。虽然这样的募资规模已经是港股今年以来的第二大，仅次于2月份中国短视频第一股快手科技所募集到的420亿港元，但相较于去年12月姐妹公司京东健康规模只有270亿港元的上市案，风光度恐黯然许多。香港智易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令长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因为中国严打垄断又收紧科技公司的监管，使得港股互联网概念股的近期表现都不佳。在此市况下，京东物流的募资表现已经算很不错了。不过如果投资人希望重现京东健康上市后股价大涨的热况，恐怕会失望，因为京东物流今年的营运前景不佳，上市后的股价也恐面临利空阴霾。霍长念说，
利空最主要就是今年来讲好像预测京东物流要入的亏损，因为它上市是用2020年的数据嘛，但是听说京东2021年的数据的并不是太好，所以呢它要赶在今年上市，就是可以用去年的数据了，所以追捧着京东的投资者很可能会失望啊。
霍长念说，中国物流业者大多靠销价竞争，杀到见血的结果就是毛利低并且很难赚钱。虽然后疫情时代中国的消费者已经习惯网上购物，未来对物流的需求不会减少，但随着疫情走缓，消费者已经可以出门逛街，因此未来电商和物流业务的增长应有所放缓，不会比去年疫情期间来得好。在此前提下，他认为京东物流的新股定价接近下限，进场门槛低，这可以让投资人未来有点赚头。不过令长念也奉劝投资人不要太过于乐观，他预测该公司5月28号上市后就算有庆祝行情，也不可能超过10%的涨幅。据京东物流的招股书显示，母公司京东集团于2007年开始自建内部的物流部门，但直到2012年才注册物流公司，并于2017年正式成立京东物流集团。目前京东物流的服务范围主要包括仓配服务、快递快运、大物件和冷链服务以及跨境服务。截至2020年底，京东物流一共运营了900多个仓库，总管理面积达210万平方米，并拥有超过19万名的配送人员。京东物流近3年的营收快速成长，从2018年的379亿人民币年成长31.6%到2019年的498亿人民币，去年营收更进一步比2019年成长47.2%，达734亿人民币的新高。虽然营收年年成长，但京东物流却尚未开始获利，于2018年、2019年以及2020年分别产生了28亿人民币、22亿人民币以及40亿人民币的亏损净额。由于对人力和仓储硬体的扩大投资，再加上毛利率预期下降，京东物流在招股书中更预言了今年的亏损净额还会显著增加。 截至今年第一季度，京东物流的营收比去年同期成长 64%， 但毛利却比去年同期下降 73%， 毛利率更大幅降到只有 1%， 远低于2018年的 2.9%、 2019年的 6.9% 和2020年的 8.6%。北京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承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样的营运绩效代表京东物流未来的业绩恐有动荡，因此即便投资人超额认购新股，展现对京东物流长期前景的看好度，但该公司短期营运表现无法支撑未来高股价也是事实。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京东物流对新股定价保守的原因。李承东说，
保守其实是为保护投资利益，保护自己啊，因为从长期来也不太有利，如果你定高了但你上市有表现不好可能掉了呀。我认为京东对未来的业绩成长性其实是有保守，就是说投资人很乐观，但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说可能未来业务其实会有动荡，没有好，那你这其实支撑不了更高的估值，那你定那么高估值最后是把股东给害了吗？那回过头来你还是会害了自己。
即便如此，李承东乐观的预计京东物流上市后应有 20%-30% 的合理涨幅。虽然中国的年快递量达700亿件，是个规模超过10万亿人民币的市场，但李承东说，中国物流市场已趋于饱和，且物流业间的价格竞争太过激烈，获利条件持续恶化。一件快递在中国只需要2-3块人民币，比美国价差达40倍。再加上无纸化的趋势，让京东物流和其最大竞争对手顺丰速运原本都在经营的纸本合同快递业务都面临市场萎缩的困境。李承东说，京东物流主要服务母公司京东商城的物流需求，这是一大优势，但过于依赖平台也可能是劣势，因为未来如果京东商城的成长放缓，京东物流的营收也会跟着受挫。李承东说，中国疫情自去年受控以来，电商去年全年只有约20%-30%的成长，而且今年已经开始放缓。不过服务电商起家的京东物流对商品的预测能力高，因此其强项是对品牌商供应链提供性价比较高的快速供货、送货和高效率的仓储服务。根据京东物流的招股书，其来自超过190,000个一体化供应链客户的收入占了去年总营收的 75%。 据北京海豚智库所提供的行业数据，截至2020年上半年，以收入口径计，中国前六大快递公司的总市场份额达80%，其中同在港股上市的中通快递是龙头，约有20%的市场份额，其次是韶达、圆通和顺丰，分占16%、14%和11%的市场份额。据其招股书，京东物流虽自诩为全中国最大的一体化供应链物流服务商，但2020年的市场份额只有 2.7%。上海交通大学管理科学系教授董明也同意，中国物流业竞争太激烈，恐是导致京东物流新股定价偏低的原因。他说，京东商城只要购买额超过49元或99元人民币，就可以免运。很多服装业者甚至还寄出无理由退货而且免运的优惠。据调查，中国消费者只能接受低于6元人民币的运费，若超过了可能就会影响到购买意愿。再加上中国的过路费较高等这些市场和成本条件都不利于物流业的获利。另外，中国人民工人口庞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农民工宁可在大城市当外送员，也不愿意去工厂工作。董明说，在人力供给多的前提下，不管是服务业还是物流业等劳力密集的产业，中国的人工就是贵不起来。不过董明认为，京东物流的送货效率和物流体验竞争力很高，而且公司愿意通过牺牲短期利润扩大投资在自建仓储空间或运输车队等来换取长期的竞争力，是很有远见的发展策略，虽然回报期并不短。董明向美国之音表示，
他自建肯定是要投入很大的资金的，回报中国物流这个行业竞争又很激烈， margin 很低，所以说它这个 investment return 不会那么快。
董明说，中国的物流市场已经出现不少的细分市场，例如京东物流主服务自家的电商平台，海尔家电剥离出来的日日顺物流则主攻家电的运送，并进而接单配送天猫商城上所贩售的家电，顺丰速运则主攻境内快递和国际快递业务。董明说，目前看来京东物流和顺丰速运虽然是竞争对手，但各自的主要业务并没有太大的重叠。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